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上帝使我有机会再次来到活水福音教会分享他的话语，愿上帝的话语使我们共同得到帮助。昨天下午在本教会花了大约3个多小时的时间，来的60多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就发掘与善用我们的属灵恩赐这个主题，大家进行了信徒造就辅导讲座，学习交流。那昨天下午很特别，好像我从嫂子奔南湾把东南那边的热空气带来了，所以我们那个教室里面，哇，大家都是蒸得很兴奋。我有感动，花时间和精力去到不同的教会，就这个主题对信徒进行辅导，并在主日信息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是因为这个主题所带来的信息对于我们耶稣基督的信徒，即便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一个家庭中的一分子来讲，都会有莫大的帮助。我相信昨天在场的弟兄姐妹们有体会，因为新约圣经以弗所书4章3节讲到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那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来思想这个，其实把这段经文拿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我可以讲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簸不破的真理。因为无论在政府、在机关、在公司、在学校、在家庭，尤其是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中，都需要所有的成员具有合而为一的心。大家同意吗？那怎样实现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或者说怎么样达成合而为一的这个局面呢？其实上帝早有准备，就在圣经里边，彼得前书4章10节说，做上帝恩赐的好管家，个人按照所受的恩赐彼此服务，彼此服侍。大家非常熟悉这些经文，那请注意这里边有一个词儿，就是恩赐。昨天我问过，开始的时候我问过弟兄姐妹说，就恩赐这个词来讲，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对于恩赐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我们会不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请问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在家庭、我们在学校、在工作的场合，以及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当我们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你了解你的恩赐吗？你知道对方的恩赐是什么吗？我想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能回答，有的可能说，嗯，你下面想讲什么？我们在教会邀请弟兄姐妹们参加某一项施工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说，哎呀，对不起弟兄或者对不起姐妹，我真的是有心参与服事，可是呢，一看我这个人，我没有什么恩赐，我这个人很一般，再找别人吧。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还会说，哎呦，我这个人呢，有一份热心，我经常呢出手去帮着做点这个事情做点那个事情，可是呢，我发现我常常是呢出力不讨好，甚至有的时候我还会帮倒忙。为什么？上帝给我们有话语。我现在呢就先把一个结论，就是今天我们最后的一个结论放在前面来， 等我们查考完了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这段经文之后，再回到我们这个结论，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项或者是多过一项什么呀，有一个名词叫主要恩赐或者是主导性恩赐。我听见下面有昨天来的弟兄姐妹们讲了，已经熟悉这个词了，主要恩赐或者叫主导性恩赐。那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呢，或许我们自己不介意我们所有的这个主要恩赐，或许呢是我们没有真正发现我们的这个主要恩赐，或许呢是我们没有将我们的这个主要恩赐恰到好处的定位，所以才可能出现许多时候的自己的言不由衷，别人的误解，甚至对别人的伤害。那我们今天愿上帝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启发我们，愿上帝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圣经，成为我们生命生活中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主您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时候，在主您的殿堂里边，愿主您的灵恩高孩子的口，愿主您的圣灵高高的赐下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赐下一颗谦卑受教的灵，让我们守节清心的来主您的面前，静心来思想主您的话语。愿主您的话语是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造就。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那请大家再次翻开我们手中的圣经，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这里一共有六节的经文。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的主题是发掘与善用我们的属灵恩赐。那首先我们对恩赐做一个定位，新约圣经中有三段比较集中的讲解恩赐的地方，是三卷书。首先我们看第一卷，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有几项啊？这里边有五项看到了。那想请问，使徒是什么人？使徒是什么人？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亲自呼召的。当然有一个叛徒后来上吊死了，后来又增补了一个，再加上使保罗，我们称他使徒保罗。先知是什么人？是什么人？先知是上帝亲自授权给他向百姓转达上帝旨意的人。那牧师呢？我这提到牧师，这提到了没？提到了。经文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使徒，有先知，还有传福音的，比如说牧师或者是教师。其实这里提到的是三种人。好，那如果是从这个三种人这个角色来思想的话，显然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所列出的这些恩赐呢，不是给在座的大多数人的，是给什么人的？是给少数那些具有特殊侍奉性的恩赐的这些人。大家记住，特殊侍奉性的恩赐是这里的恩赐我们的表述。它的目的是什么？就在十二节经文，给他们恩赐的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 建立上帝的家，这是赐给少数人的。另外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前前后后列出来许许多多的恩赐，那我们看28节，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
哎，
第三是教师，实际上第三是牧师，就是这个意思，回应了刚才以弗所书4章11节的经文。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的，说方言的，等等等等这些。大家发现没有，除了前面的三项之外，其他那些行异能的、医病的、说方言的、翻方言的等等这些呢，这些恩赐是需要圣灵来主导的，我们给他一个规范，说是超自然彰显的恩赐。大家记住，这些超自然彰显的恩赐不是你我他，我们跪下来祷告一求，然后呢上帝就给了我们。记住，不是我们能求来的，是上帝的圣灵彰显的，超自然彰显的，让我们中间有些人来服侍的这个恩赐。好，还有一段经文，罗马书12章6到8节，
这里边呢，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者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这些恩赐我在大家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是上帝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我们也给他界定一个说法，叫塑造我们个性的恩赐，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要考虑、要思想的重点所在。好，回头做一个小结，以弗所书4章11节，那里边是赐给少数人的特殊侍奉性的恩赐，而哥林多前书12章里边呢，是需要圣灵主导的超自然彰显的恩赐，罗马书12章6到8节是赐给每一个人的塑造我们个性的恩赐。盼望这是一个不太全新但是可能还有一点陌生的一个概念给大家，我们就顺着这样的一个思路来往下走。下面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展开如何发掘和善用我们的属灵恩赐这个主题。我们首先呢，从罗马书12章3节和6节开始的部分来思想恩赐的来源。罗马书12章3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请注意开始的时候，我凭着所赐我的恩，这个我是谁？是谁啊？是保罗。所以你看，有恩，有这个赐这个词儿，但是呢是保罗所讲的，我凭着赐我的恩，就是以弗所书4章11节赐给少数的那些人的恩赐，让他们干嘛呀？建造呢。那下边呢，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所以这里边呢用了几个看字，你看，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的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看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呀？看字它含有思想，含有判断，还有评价，还有明了等等等许多意思。那请问大家，经文在这里让我们看什么？让我们思想什么？判断什么呀？就是第六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而且是各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来认识另外一个字儿，来稍微的一点了解另外一个字，就是这一节里边看我们所得的恩赐。那这个得的恩赐我们不知道注意了没有，它的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是白白赐给的。白白赐给的，赐给的什么呀？谁赐给的？那我们就总结前面提到的三处经文里边提到恩赐的这三处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以弗所书四章七节说都是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哇，这三处经文大家想过没有？过去都不生疏看的时候，但是有没有居高临下来思想，将保罗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学立场非常巧妙而且有机地展现出来了。那我们再来看，我找了一下这三处经文提到的恩赐，就是这三处经文提到恩赐这个字的意思。在罗马书十二章里边呢，它恩赐的意思呢是温馨佳美点恩典的礼物，而在以弗所书四章里边提到的恩赐是白给的礼物，白给的赠品。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个恩赐呢就是礼物。那礼物是什么意思？我们送人礼物的时候呢，白白给的。那综合这三处的经文，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恩赐来源于什么呀？来源于哪里呀？来源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白白恩典赋予的温馨佳美的礼物。所以你我他，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发掘他。所以任何的夸口、任何的嫉妒或者任何的自卑都没有存在的理由。不要因为说我有所谓的恩赐了我就夸口，哦，你有所谓的恩赐了我没有我就嫉妒，哎呦我没有恩赐我就自卑，没有存在的理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都是上帝白白恩典赐给我们的温馨佳美的礼物。那有弟兄姐妹可能会说了，我的恩赐是我花精力花时间刻苦磨练出来的呀。给大家一个例子，我从13岁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学二胡，后来又学拉大提琴，然后刻苦学了几年之后呢，随着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到市里边到处参加这个叫文艺演出比赛，结果屡屡得奖。那几年下来我自我感觉呢音乐素养好像有一些了，刚好呢有着一个机会，我的姐姐呢就动员我和我妈妈一起说这儿有一个艺术学校招生，艺术学校的太太她先生是咱爸的学生，你去试试。有点那个后门的意思，但是想着让他多点在艺术方面发展呢，我有点不太情愿，但是说那就试试去吧。结果呢听完的做完了那个听力测验之后呢，人家那个老师找跟我妈妈讲，对不起不是搞音乐的料。但是我经过刻苦磨练继续在练，在参加文艺宣传队嘛，到了高一的时候，你想没几年的功夫，我所在的城市里边组建了一个现代京剧团，结果乐队指挥呢亲自到我们学校点名要我去参加，又是有个考试，结果呢做了一排人，又是拉又是问又是出题怎么样，考完了以后呢 我就出来等了一会儿，他们商量出来以后，这个乐队指挥就告诉我，只要你一句话，你的户口、粮食关系还有你的档案，我全给你办齐了，然后两年以后你就不用下乡吃苦了。最终我实在是不愿意抛弃，不愿意放弃我的高中的学业，所以几次三番的婉言谢绝的那位我非常尊重的乐队指挥，刻苦磨练，刻苦学习，努力磨练出来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是什么？是技术，是技巧，不是恩赐。你比如说绘画，我可以磨练，写作我可以磨练，在舞台上歌唱演奏可以磨练，在手术台上做手术可以练习，练习打结，哇，要练多少次。在大学里教书做研究，在公司里边搞研究，这些都是后天磨练出来的什么呀？技术、技巧、技能，不是恩赐。大家记住，这些不是恩赐。恩赐是什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恩赐，是每一个人先天具有的个人的特性，是不需要操练、不需要磨练的，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还在母腹里边都已经给了我们的这种塑造我们的个性的恩赐，不需要学习，不需要刻苦艰苦磨练，只需要什么样的发掘认识。有没有昨天已经发掘出来的弟兄姐妹在场的？好开心哈！哇，原来我的主要恩赐是这一点，我还不知道呢，我要发扬光大。那现在我们就从下来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五节一起领略一下，上帝赐给我们恩赐是各有不同，刚才提到了有多样化的特点，也就是恩赐的多元化。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五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不陌生这两节经文，对不对？那在刚才我们提到的罗马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还有以弗所书四章中所谈论恩赐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注意了没有，作者保罗也就是上帝默示他都用不同的肢体来解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者，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像经文里面描写的，鼻子、眼睛、耳朵、嘴巴，他们不同的功能，他们呢在一个身体上互为肢体。所以稍微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做一点了解，你就会赞叹，哇，上帝的创造的大能是那么的奇妙。如果从恩赐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来思想我们身体，我们内外各个组织器官，更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恩赐的多元化，各具特色，各具其位，各具其职。那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它们的功能和互相的协调，大家已经比较熟悉，我想。那我今天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其实我们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呢却不经意地忽略了它。就在我们的整个的消化的系统中，主要呢有三个部位，一个是胃，一个是小肠，一个是大肠。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首先呢进到胃里边，胃的功能呢，它是肌肉非常发达，分泌丰富的消化腺，所以呢它对食物呢是粗加工，机械的和化学的。然后呢这些经过机械化学粗加工的食物进入小肠之后呢，那小肠的主要功能呢是对食物进行充分消化的细加工，然后呢把营养，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呢 吸收进去，通过长臂的毛细血管输入到血管里边，动脉静脉运送到全身各处，来滋润，来营养我们的各个器官和我们的整个的身体。那最后到了大肠，大肠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它是吸收水分，将那些剩下的那些食物的残渣形成粪便，找机会排出体外。我们想过没有？我们设身处地的想过没有？大肠会不会对胃提出抗议啊？哦，凭什么你美味佳肴的山吃海喝的，轮到我们这儿都成了臭大粪？大肠会不会跟胃提出一个建议，说我们换换工种好不好？这就是恩赐的不同，不单是不同，而且是多样化的。你看他不单没有提出抗议，随着我们的身体每秒每分钟每天每月每年一直到我们一至终生，兢兢业业的在那里，安分守己的在那里，各尽其职的在那里运作着。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哇，就我们浑身带着这些这么好的这些叫什么叫活的见证，是在合一中有繁多，在繁多中有合一，很好的见识，很好的见证，是不是？我们带着呢。有一个周六的晚上，有七个弟兄姐妹呢在一个家庭里边聚会。打比方的啊，这个家里面阿姨呢就端来大家端了一些沙拉，她手端了三个盘子要往桌子上放，结果一不小心呢，其中有一个盘子掉在地上了，沙拉撒了一地，然后盘子也碎了。这个时候呢，这七个人呢分别有不同的反应出来了。哎呀，你一次拿太多的盘子就会发生这事情。另外有个说，那我来帮你清理。还有一个呢就说，盘子之所以会掉下来是由于你端的时候重心不稳。还有一位讲了说，你下次端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一个人帮你。哎，还有一位说，我来帮你另外再盛一盘。还有一个说，没关系了，不要不好意思，每个人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哎，第七位怎么讲呢？你看第七位他说，哎，王弟兄，你能不能把那个扫帚和簸箕拿来？哎，李姐妹拿个拖把来。哎，刘姐妹，你能不能帮忙再盛一盘？如果是你是一位旁观者在旁边，你听了这七位的反应之后有什么感想？这七种我们列出来的典型的不同的反应，就代表了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多元化的恩赐的表现。如果你不从恩赐的角度来去理解或了解别人的话，很可能对这其中的这一位或者那一位产生误解，这个人这个时候那么说话阴阳怪气的，他怎么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如果你不从恩赐的角度来了解我们自己的话，可能我们不经意随口说出的一句话，用我们的术语说，可能会绊倒别人，是别人产生误解，甚至呢伤害到人。所以前面我们通过罗马书十二章第三四五还六节开始的部分的经文，我们了解了恩赐的来源和多元化的特征之后，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要讨论上帝把这个不同的这些恩赐放到我们身上的目的。恩赐的目的，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
来，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 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这三节经文里边列出了七个方面的恩赐，这七项恩赐呢，就是属于我们生活中、生命中塑造我们个性的恩赐。我们不妨来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在这七项恩赐中，无一例外，一定有一项或者超过一项是我们所具有的主要恩赐，或者称为主导性恩赐。那在美国西雅图有一对长老夫妇呢，他们花了32年的时间投入到基督徒的教育施工中间，他们对罗马书12章6到8节这三节经文里边的七项恩赐，他们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然后呢，依照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他就把这七项恩赐呢做了相应的现代化语言的一个调整。我们来看一下，说预言的人呢具有敏锐的察验能力，所以称这种人有恩赐的人为察验者。那做执事呢，他乐意服侍他人，所以呢我们就称他为侍奉者。做教导的热衷于做研究、做传讲真理，所以称他为教导者。那还有呢，做劝化的，有这种恩赐的人呢，他们乐观正面的，善于鼓励人，所以称他们为劝勉者。那施舍的人呢，他愿意花费时间、才干和金钱来帮助他人，所以呢称他们为奉献者。还有呢，治理的这一类恩赐的人呢，他喜欢组织、喜欢领导、喜欢指导人的工作，所以呢就称这一类恩赐的人为管理者。怜悯人的呢，他们有同情心、有爱心，很会照顾有需要的人，所以就称有这类恩赐的人为同情者。那这里有七项：
察验者、侍奉者、教导者、劝勉者、奉献者、管理者、同情者。
那回到刚才我们那个例子，我们现在可以对号入座来看一看，我们很有可能在场的那七个人就是我们。我们来对号入座来思想，可能那一项，可能呢有两种话我们都会说，那就是说我们有一项或者超过一项的主要恩赐。假如你说一次拿盘子太多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哇，一定是你有敏锐的观察能力，所以你就是察验者。那假如说我来帮你清理了，哇，这没得说呢，是你的主要恩赐是侍奉者。假如你说哦，盘子之所以掉下去，由于刚刚你端的时候重心不稳，那什么呀，是搞研究的，是教导者，哎，他这种恩赐的人。假如说下次端的时候一定要找人帮你，哎，是劝勉者。那你说哦，我来帮你另外盛一盘吧，没得说，这就是奉献者，他愿意去。没关系啦，不要不好意思，每个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富有同情心、怜悯心，哎，是同情者。那这一位呢，王弟兄，你来这个，刘姐妹、张姐妹，活脱脱一个管理者，谁是啊？所以提醒华牧师注意，提醒我们的长执注意，下届长执会的主席就要考虑这样的人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花了这一段的时间，我想请问，以后遇到做事的时候，遇到有人出来请你说能不能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侍奉，你会不会再说
哎呀，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恩赐，还会说这句话吗？
就像昨天下午我们分享，如果谁要再说这句话，就说的是外行话。因为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上帝已经把这个话语告诉我们了，告诉我们什么了？上帝把那个恩赐赐在我们里边了，在母腹中的时候，只是不同而已。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刚开始那个预设的那个结论，说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所列出的，我们看到这七项恩赐，必然有一项或多过一项是你是我是他我们的主要恩赐，或者是叫主导性恩赐。眼下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像了解我们的眼睛、了解我们的鼻子、嘴巴、耳朵一样，了解我们的胃、我们的小肠、我们的大肠的功能一样，发现、来挖掘，而且呢，善于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主要恩赐。假如，我这是举个例子，假如我们团契有一个三口之家，假如女儿的主要恩赐是什么呢？是查验者、观察者。假如妈妈的主要恩赐是劝勉者，假如爸爸的主要恩赐呢是教导者，一家三口呢参加我们叫瑞百是吧？瑞百城有一个华人的聚会，大型的聚会，哇，在那个聚会中看到许许多多华裔的面孔，比较陌生。那这时呢，女儿旁边说：“嘿，妈咪。”那个人，妈咪，那个人，这个人，那妈妈呢？就前去了，因为她是一个劝勉者，她很会跟人聊天，很会跟人拉感情，很会跟人说话。然后呢，用我们的话，三说两不说，把这个人呢就带到团契，带到教会来了。可是爸爸呢，在那个场合呢，是在旁边一言不发。可是妈妈把这个人带到团契，带到教会来以后，爸爸就热情叫他，哎，请坐，然后呢坐下来跟他讲福音，跟他讲圣经的道理。哦，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和谐的、非常理想的一个恩赐搭配的场景？但是如果大家不了解恩赐，不了解自己的恩赐，也不认识对方的恩赐的时候，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哇，妈妈可能会埋怨女儿，你这个孩子怎么只会耍嘴皮子呢？只会老娘一会儿去这儿一会儿去那儿找这个找那个呢？然后妈妈呢会不会对爸爸说，哎呦，你这个人呐，我们一块儿出门，你看你在外边就那么被动，那么不积极，没见你带一个人到团契到教会来。哦，我把人带来了，结果您就是跑上去摘胜利果实啊。传福音需要恩赐的搭配，夫妻生活需要恩赐的搭配，教会生活需要恩赐的搭配，在工作的场合，在学校，在公司，都需要恩赐的搭配。我相信昨天来的那50多个弟兄姐妹们，在你们的生命里边，你们已经挖掘出来了，在你们自己的生命，我相信你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因为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了，从神的话语我们得到了营养，认知了我们神在我们身上创造的许许多多的奥妙。所以在团契，在教会，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接触到的基督徒不是那么一个个都那么完美的，不是那么都像耶稣一样，因为耶稣有七项恩赐全都具备。上帝之所以把我们放在这里，每个人有一项或者多过一项，就是要我们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有不同的功用，了解自己，了解对方的主要恩赐。当我们知道了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恍然大悟，哦，原来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哦，原来他这么做是他的主要恩赐，主导恩赐驱使他自然地反映出这样一个现象，这样一个景况。那我们每一个人就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子，往那个恩赐的发挥上去走，首先就要挖掘出来，把我们自己的主导性的恩赐发扬光大。其实这个恩赐呢，在每一个人，在我们在孩童的时候都有表现。比如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家庭里边有两个孩子，哥哥和弟弟。两个孩子放学以后呢，弟弟就钻到自己房间里边不出门，爸妈都着急说，你出去找几个小朋友玩一玩啊，说你去找一找小强小国，找一找臭蛋，跟他们交朋友，你怎么不去交朋友了？你知道孩子回答什么说？小强他上一次什么时候他骗人，小国那次拿别人东西不吭声，他把一个一个小朋友的弱点全部数落出来了。他妈妈爸爸就说，这小子这么点点交朋友这么挑剔啊。结果大儿子呢回来以后呢，不着家，在门外的小朋友领着他们打仗呀，玩藏咪哈。他们就奇怪说，你们这两个孩子都是同一个爹妈生的，这俩孩子怎么这么不一样啊，也不像我，也不像太太，也不像先生。当他了解了这个主导性恩赐，主要恩赐了以后，哇，恍然大悟，我这个小儿子他的主要恩赐是什么呀？察验者，敏锐的察验的眼光。所以这种人呢，他很少交朋友，很孤独的。那老大呢，明显的就是管理者，无形中带着小朋友成了一个小孩的头。所以盼望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把我们自己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那个主要的恩赐，主导性的恩赐给他挖掘出来。怎么挖掘？找昨天来的50多个弟兄姐妹，让他们帮助你们，帮助你们挖掘出来，然后我们好好的珍惜上帝依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赐给我们那份独特的美好的主要恩赐，将它挖掘出来以后加以善用，使我们在教会服侍，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学习的环境中，越来越怎么样呢？互相理解与宽容，减少误会和埋怨，我们扬长避短，配合默契，在合一中有繁多，在繁多中有合一。感谢上帝，阿门吧，
阿门。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充满我》，作为讲道的结束，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主所吩咐我们的圣餐礼。愿主耶稣荣耀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来，
真理圣灵在我心中运有运行，作善功，发出亮光，照耀启示，使我施主并自己，充满我，充满我，耶稣亲来充满我，荣耀圣灵亲充满我，愿主先进充满我。
下面呢，我邀请姐妹唱第二节，弟兄唱第三节，副歌我们一起唱，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唱，再来过门。姐妹，
愿主先